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经过这一周的各样的繁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安息在你的面前。我们这两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来救你，脱离地上各样的捆绑，脱离我们自己各样的软弱和失败，进入你自己的丰富里边。你也愿意用你自己的圣手来遮蔽，将我们藏在你爱的深处。愿今天晚上我们都在你的爱的深处。和你有最甜美的交通，这些经文里边所看见的这些人，各形各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怀着不同的目的，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怀着一个纯真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把敬拜来归给你，也愿你从你那边得到生命，是吧？愿你今天祝福这段时间，亲自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呢，接着上一次的读经上一次是158，是很大的一个篇幅。那今天晚上呢，如果时间许可，我们就交通159，一直到162可能内容稍微有点多，但是因为这些呢是比较连续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加快一点速度，看看能不能把这一段交通完。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提到，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都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怀着有很多不同的目的。所以在这些经文里边呢，我们也看见，上一次我们读到的这158这篇呢，有些祭司长，这里边讲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问一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们再接着看呢，是另外三种不同的人，他们进入到这个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是问问题。所以呢，一共这边在马太福音在几本福音书里边记载，一共有四个问题，一共这四伙不同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问了四个不同的问题。那这些问这目的呢？他们都不是很好的目的，都是要抓住耶稣基督的把柄，要治罪，要定罪他的。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两位弟兄给我们交通的，这第158编号158，因为这是一个总领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这边我们看见呢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主耶稣基督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关乎于权柄的，他们说你仗着什么样的权柄来做这些事？主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是关乎于施洗约翰的，他是到底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那很明显，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也都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说这个他们不愿意说背后的原因，圣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主呢，就在这边举了三个。比喻给他们三个比喻主虽然没有特别直接回答他，但是呢，借着这三个比喻，把这个问题的本质向他们阐明，关于权柄这个问题的本质向他们阐明了。那这三个比喻呢，不仅仅是要阐明这个问题，他们权柄问题的本质，也是表明这个犹太人当时的光景主要是举了这三个比喻。给他们这三个比喻呢，就把犹太人当时的光景表明出来了。我们还记得第一个比喻呢，是关于父亲和儿子。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非常亲切地称天父为阿巴天父、阿巴父所以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子。可是呢，他们却不尊重父，像这里边的儿子一样不尊重父。那第二个比喻呢，是葡萄园和他的主人和仆人的工作之间的这个比喻，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比喻上呢，这些仆人并不尊重仆人，这些仆人并不尊重主人，也这也是犹太人的一个光景，因为犹太人呢是神在地上所特别立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犹太民族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神在地上让他们与万民有别。所以他们是整个的生活形式，的确是跟万民有别的。神给他们圣洁的律法，神也给他们这个 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份礼仪。那保罗非常看重这一点啊，就是礼仪，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弟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地上能够成为神好的仆人，把神的工作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仆人和主人在葡萄园里边这个比喻。那第三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王设了一个娶亲的宴席，啊，但是呢，这些人并不配，所招来的呢，又不听这个，不服这个王的权柄，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也是代表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本来是最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婚宴的，啊，这个婚宴代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他的拣选，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拣选，但是犹太人呢却放弃了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尊贵的选民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呢，这边神就说又招来许多许多其他的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主还提到另外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房角的头块的石头，所以我们看。主呢，一方面借着这些比喻，指明了这个整个犹太人的光景，同时呢，他也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乎他自己，他要向他们显明出来。所以这些犹太人本来是不可爱的，应该被放弃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在每一次机会当中，他愿意把自己非常耐心地把它显明给他们。所以他告诉他说，那个房角的头块的石头是匠人所砌的石头。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啊，那就是引导犹太人呢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是那个根基。这个石头呢，因为这个头块的石头，就最重要那块石头是立根基的石头，所有的这些建造都是要建造在这个根基之上的。所以讲到这个犹太人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应该建造在这个根基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另外一个，在这些中比喻当中穿插的另外的一个提醒呢，是关乎这个在婚宴上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这个礼服呢，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义。所以，凡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些人，如果不穿礼服的，那就是没有受他的血所洗净，没有披戴礼服的意思就是披戴耶稣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啊。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啊，所以是不光我们，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历史历代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义遮盖了我们，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所以这个礼服所代表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又把两件非常重要的提醒给犹太人：房角的石头和礼服这两件事情哈，那么今天我们进到159号这边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这边这一段哈，马太福音呢，这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家里面没有这个四福音的讲义的话，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拘情面，因为你看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他们就拿一个钱来给予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离开他走了。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已经上一次已经交通过第一个问题哈，那今天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来问第一个问题的人呢，是刚才讲到是这个祭司长，是这个宗教界的这些领袖。今天我们看见进入这个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是一群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本人，是法利赛人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 来问主耶稣基督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来问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啊，关于乎于权柄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在这边在马太福音22章这边，还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时也都记载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呢是两种不同势力的结合来问这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的门徒，一个是西律党的。那这个西律党的人呢，他们因为当时在这个主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呢，有三个主要的这个权，就是人间的一些权柄来管辖这个地方的，因为那个地方当时已经是属于罗马的一个行政，就是被罗马占领的一个地方，属于罗马的，所以罗马是有绝对的权力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皮拉多有权力，他是那个杀人的权柄是最大的权柄，是说罗马人的权柄。但是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殖民地这个地方呢，他还给这个当地的民众，就是犹太人，有一定的自由啊，就是有一定的自治权。在这个自治权里边的实行过程当中呢，他就设了一个西律的王啊，就是分封的这个王。那这个王实际上是一个伪政权，就是傀儡政权。就现在我们也看见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国家占领了另外一个国家，他可能去在那边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呢就是听他的。那这个西律王这个政权就是服从于罗马的政权，他们就是为罗马人效力的。所以这个西律党呢，实际上也是可以说是罗马政权的一些傀儡啊，就是为着罗马人做事的。那同时，这个罗马在他所有的这些在占领的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个政策，就是给这个当地的人呢有很大的这个宗教的自由，所以犹太人仍然可以保持他们自己宗教的信仰和各样的宗教的活动。那这个宗教的活动呢，就由当时的这些宗教人士，包括祭司包括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着一些宗教的生活。所以我们但是呢，这两个就是这些西，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的人，他们本来是敌对的，他们是彼此仇恨的，因为这个西律党的这些人，他们是为罗马人做事，所以犹太人都不喜欢他们。他平时他们之间呢是彼此仇恨的，但是我们看见在这边有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门徒因为他们要商议说我们怎样能够抓住主耶稣基督的话来陷害他，目的是这样的，圣经写的非常清楚哈。然后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这些人来见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呢，这个背景是两种势力本来不合的两种势力结合了在一起，这就是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啊。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在出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在整个历史当中一直在出现政治和宗教的结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目的，就是要陷害主耶稣基督。本来是这两种人，他们是敌对的，但是为了要陷害主耶稣基督，今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要同时来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似乎也带有许多这个政治色彩的，关乎于这个纳税该不该纳税啊？这是属于一个好像在当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政治话题。要不要给该撒纳税呢？这个就是考验犹太人的忠诚，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惧怕这个罗马的政府啊，所以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想，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抓住主耶稣基督的把柄，因为他无论怎样说，我们都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啊，他说，你们不该给这个罗马人纳税，那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西律党的人马上就告诉他们的这个罗马的巡抚王说，耶稣基督要反叛了，他们告诉这个民众不要纳税。那主耶稣基督说，如果纳税，那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就马上就要抓他的把柄，说， 他背叛了我们的民族，他说要屈服于这个罗马政府，要纳粹。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好像设了一个陷阱，就是说无论如何，他们我想他们可能想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得意的。那这一次一定要抓住主耶稣基督的把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来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好像是满心这个蛮有把握的，所以他们先来恭维主耶稣基督一顿，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诚实的人哈，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啊，你也不看外表，现在有一件事情你告诉我们，要不要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那主当然知道他们内心了。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呢，看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来试探我？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主一下就把他们这个本质就指出来了，因为他们本身是的目的是险恶的，但是却是装作一个非常，好像一个非常非常正义的这个来问主耶稣。本来这两伙人是不和的，他们彼此仇恨的，但是呢，却在外边装作好像是一个能够一起合作的，这就是政治，这个政治呢，从古到今一直都没有变，今天的社会仍然是一样的，政治和宗教结合起来的时候，在它背后险恶的目的就是攻击神，它永远是被仇敌所利用的，就是攻击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们要出来呢，要借助这个问题抓主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智慧，每一个人读到圣经，读到这一点的时候，都说：“哎呦，主这个回答实在是太智慧了，完全超过他们所有人想。”主就说呢：“你们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钱。”他钱上面有号，有这个像和号啊，这跟现在这个钱也是一样的。现在钱不是也有号和像吗？像就是他那个这个头像，可能是该撒的头像，还有他的名号都刻在那个罗马的钱币上。说这个钱是谁的呢？这号和像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主就告诉说呢，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个回答呢，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抓住主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我们仔细去思想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主这个回答呢，不仅仅是借着好像一个超人的智慧来免去了一个麻烦，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借着这个超人的智慧来免去一个麻烦，因为麻烦已经摆在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他都会被抓住把柄，好像主的智慧让他们没有办法抓住把柄，但我觉得呢，主在这边其实他回答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神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主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使他自己能够脱离这个麻烦，乃是借着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不能够把神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啊。所以这是编号的159号，到了第160号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读一下马太福音这一段。弟兄姐妹在家如果没有讲义的话呢，这段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23节到33节，马太福音的22章23到33。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弟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那是七人中的哪一个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一样。使人的复活，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那这里边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没有办法要陷害主耶稣基督。反正政治和一开始是长老哈，祭司长，宗教上的，然后是宗教和政治上的结合，他们来的是问着好像一个关乎这个政治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到了160这边呢，这边有一群人，他们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在这个犹太人当时这个历史当中，他们基本上是一群贵族，这中间也包括许多是有原来可能是有信仰的人，包括像祭司啊，像是守殿的，也包括有跟神的工作有关的这些人，但是多数呢，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人，是贵族，但这群人实际上有的虽然有一些在宗教上的背景，可是他们的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呢，他们是可以说是不信的，因为他们不信有天使，他们也不信有鬼，也不信有魔鬼存在啊，所以也不需要是赶鬼啊。那当然，虽然他们没有说不信神，基本上如果你不信有鬼的话，好像连神也是否认了。但是他们不信，特别不信的就是复活的事情，他们不信复活。这个在整个这个宗教会的历史当中也不断出现这种撒都该人所代表的这些宗派，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新派神学，基本上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有这个同路的一个想法，差不多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他们就来问了一个这个关乎于复活的问题，当然目的也是一样，他们也跟这个前边那些人想的一样。他觉得，哎呦，我们想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一定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一定可以抓到他的把柄。那我们就可以从此我们就可以推翻关乎于复活的事情，没有复活就没有希望，没有复活呢，也就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啊。因为所有的这些宗教，你看世界上这些宗教，他们都好像有一套能够说服人一些道理。但是呢，他们的这些领袖们都没有复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了神的，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证明了神的道，所以复活是非常关键的。那不仅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我们信仰的中心和关键，我们自己的所有圣徒们的复活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否则我们也是只在地上这一短短的时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所以复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是这个不，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怀疑，所以呢，他要从这个信仰的根基上来否认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啊，你看见好像是那个表面上，但是它里边的本质是非常邪恶的，他要从本质上来否认耶稣基督的信仰，因为他们自己不信，所以他要从本质上来颠覆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非常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像是人的聪明啊，也是蛮聪明的一个例子啊。他们是说，他们这个地方从前在这里有这样七个人。但是，一般的读圣经的人讲呢，都是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没有真正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说，哎，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七个弟兄头一个大哥娶了一个妻子，死了。然后呢，因为的确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摩西吩咐，如果这个长兄娶了妻子，然后长兄死了之后呢，他的弟弟是有责任为他的哥哥立后的，这的确是摩西在《申命记》里边所吩咐以色列人的一个立法啊。那他讲的这个例子呢，说这个七个呢， 都一个一个接着死了，每一个在死之前都娶过这个妇人，就这个样的话，到复活的时候，这个他是这个七个人中的哪一个妻子呢？所以好像是一个非常刁钻、非常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精明的一个问题啊。那目的就是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复活嘛，所以就是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如果有的话，现在你面临着一个矛盾，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怎么解释来复活呢？但主告诉他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说呢，你们错了。首先告诉他们，你们错了，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的整个这个假设和逻辑都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原来在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神让以色列人有这个律法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更不知道神的大能。啊，这个神的大能就是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们不晓得，是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到人复活了之后呢，就像天使一样，主在这里面告诉他，也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使一样，并且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告诉他们另外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啊，主耶稣基督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告诉路加福音里边也提到说，因为在这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活的，人都是活的，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虽然好像我们在地上这有个短短的这个身体是死亡碎了，但是呢灵魂并没有死，在神面前都是活。同样呢，也是告诉我们说，神他的工作仍然是要做在活的人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活着这些人也是一样。所以，他这里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是以色列的祖先，他们最熟悉的，但是呢，神要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仍然要做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做了呼召，一个荣耀的拣选；在雅各身上有一个应许就是在以撒身上有一个应许，在雅各身上呢，做了一个奇妙的一个改变的工作。这个就是在整个圣徒这一生过程当中，神所要做的工作，好，那我们就这个150、160呢，我们就交通到这儿，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161，我们仍然是把马太福音这一段来读一下马太福音这一段呢是22章的34节到40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中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看见呢，这边呢是第四个问题啊。这第四个问题呢是律法师来问的。那前边我们看见有不同的人依次登场啊，来问主耶稣基督的不同的问题。他们好像都觉得自己想出了最好的问题，可以拿到主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呢，主在回答这些问题当中，不仅仅是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是把更重要的真理留给这个后来的人。那这边我们看见的这个问题呢，是律法师们来问的。律法师们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这个主耶稣基督堵住了这个撒都该人的口，没办法，他们没办法再问主耶稣基督了哈。所以他们中间呢，他们就聚集起来，要想一个新的方法，要来抓主耶稣基督的把柄。那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解释神的话语的这些问题，那所以是由这个律法师来问的，律法师，因为他们这个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时代，从这些律法师呢，就是来解释，从整个旧约开始啊，因为摩西的五经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律法的条款，那这些呢是需要人在这个生活当中来解释的，所以就出现了这群人叫做律法师，他们是来解释这些事情的 那他关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怎样来理解神的话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是有这个结晶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是说有这么多的律法啊，这么多的律法，那这些律法当中，还有这个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对律法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啊，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其中最大的，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两条呢，就是诫命和律法和一切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呢，把神的律法做了一个总结啊。那他来到这个地上，就是活出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律法的总结啊，他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他的神，并且呢，爱所有的这些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背景怎样，无论是反对他的、跟随他的，爱人如己啊。我们知道这个爱人如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少年，我们之前读到那个少年官啊，他好像在行为上都很好，但是呢，他说爱人如己，他也可以做到了。主就告诉他呢，说，那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因为如果能够爱人如己的话，看见那个人他正经受贫穷的话，他如果那个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的话，我们当然是要把自己能够给出去的变卖给，要给他了。所以那个少年人呢，才知道他原来是做不到的，但主耶稣基督做到，他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有四伙人，他们来问主耶稣基督这四个不同的，这个四个不同方面的这个问题，有宗教上的，有政治上的，有信仰上的，还有关于神的话语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快快的把这个四个问题来稍微交通一下。但是主在这162这边呢，这个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也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41节到46节，哈，这里边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一个人能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这些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其实就代表整个当时这个犹太社会里边的这个四各个阶层的人，啊，好像各个阶层的人都起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毛病问问题，但是呢，他们的问题没有问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所以在这边最后呢，是主耶稣基督问了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乃是他们应该问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问。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谁？啊，基督是谁？是这个他们应该问的问题。主呢，就是借着旧约圣经里边的这个关系，他跟大卫的关系来问他们这个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主就对他们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要称基督为主啊。说主对我主说，这前面这个主呢是讲到神，后边这个我主，大卫说到这个我主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就神对呢主耶稣基督说，神要讲主耶稣基督，让他坐在他的右边，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啊，这句话就是，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解释就这样，就是神对主说呢，要让主坐在神的右边，他的仇敌要坐在他的脚下。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他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看见基督是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世人都没有来问这个问题，他们想了许多这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主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是基督啊。那今天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神所在创立世界之前所立的那一位， 并且呢是要他要坐在神的右边啊，他要成就救恩，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基督这个受膏者，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时间关系，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儿，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弟兄。
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如果有一这个人牵着一只羊羔要去献祭，这只羊羔呢，必须是无瑕无疵的一只羊羔。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无瑕无疵的呢？它首先就要经过祭司们的检验。所以我们常常讲，祭司们要吹毛求疵啊，就是那个毛要一点一点的看，一点的有一点的瑕疵都不可以啊。所以这旧约呢，如果要成为神的羔羊，必须要经过一个检验考验的过程。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呢，他要成为神的羔羊。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也必须经过很多的考验，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讲了，这里有几班人呢，轮流的来问主啊，那么就好像是吹毛求疵，他们用的问题都是很尖锐的，并且呢，有的问题是很要命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也是来考验我们的主啊，感谢主啊，主耶稣虽然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特别的智慧，所以能应付这一切所有的问题。那么也要证明，就是他呢，他将来要成为神的羔羊，所以他经过考验。那么你看见在这里啊，凡是问主耶稣基督问题的人呢，都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们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对旧约的那套制度非常的清楚。这班人是由他们出来问主啊，所以这里面不是外邦人来问。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一定要符合于神的要求，所以呢，就让这些懂得圣经背景的人来问主啊。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呢，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3年半的时间啊，那是完全经过一个考验的时间，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来询问他。就今天呢，我们所读到这四段圣经呢，这里所发出的四个问题都是非常难回答的啊。像这个头一个问题呢，那都是要命的问题，你答的不对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很可怕，他们可以找这个罗马的官府来抓你定罪，所以这些人呢，你看见这些当初呢已经成为犹太教的这批人呢，他们呢对神真实的信心没有，但是呢却拥有旧约圣经知识的智慧，并且非常的诡诈，真是有魔鬼的那种诡诈的这种的聪明的来追问主啊，所以刚才讲到这里说，我们弟兄讲好像开头他来故意尊重主，对不对？其实呢，你知道这段话很厉害，他第一件事要问主之前，先把主啊逼到墙角上去了，叫你不可逃，叫你无处可逃，你知道吧？一定要叫你面对这个问题，你看，所以他说呢，你是个诚实人呐、你不寻人的情面呐、是吧？这些东西就先用话把你先把你卡住，叫你无处可逃，然后呢，再把这个非常诡诈的问题来问主啊。那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不仅用智慧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的圣经里面，主每一次不仅解决人的问题，并且还带进一个重要的真理， 主的话就是都是有两面的情形，一面解决的问题，另外一面带进一个真理。就是主说，这向河之好是谁的呢？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你看，这不仅解决这个问题啊，后面带着一个真理。今天呢，弟兄姊妹，后面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是属于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归给主，你不应该再归给该杀。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呢，主在这里呢，一直的要把一个真理带进来，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们要分别出来，我们需要被分别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用他的智慧，就给这些人做了一个非常这个智慧的一个回答。他们本来是恶意啊，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像用这种。他们都是要杀人的，所以呢，如果这个问题你答得不对的话呢，那就是被他们抓住了把柄了，就控告你，那就是要命的了，那么主明明知道他们的试探，但是我们主很坦然，你看没有？但是这里一点都没有说是很交差，不需要思想一下，他就回答他，这到底是神的儿子对，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弟兄姊妹们，我以前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凡四福音书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今天都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主把这个生命就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拥有这个智慧，所以你看见后来使徒们呢在地上啊，他们回答那世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充满智慧。不要说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后来连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啊，你看保罗在应付犹太教的，甚至世界上那些人的问题说，保罗的智慧啊，这都不是从人来的。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并不能完全明白。我是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恩典呢。我这几十年服侍主，经过很多问题的。本来这些问题，你按照人的智慧啊、经验，你没办法来应付这些的。但是神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生活中所遇见一切所有的问题，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一切问题的解答，学习依靠他。所以这里。我顺便提一点啊，这个到了第二个问题啊，160这个问题，这撒都该人来问。这个撒都该人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下，其实撒都该人呢是犹太人中他们自以为是的理智派，有哲学思想的人。所以他们非常的信服亚里士多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中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啊，因为罗马人的缘故带到各处，所以他们呢，因为呢拥有这一种的哲学的思想，所以呢他们会推理，他们讲究逻辑，所以他们就不相信复活的事情，觉得。一切事情呢，都应该讲合理性。所以你看见他们问主耶稣关于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举了一个何等不容易回答的例子。如果这个例子这个问题问了我们，你们的七个人都娶了这个妇人，最后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妻子啊？我们怎么回答呢？你无从回答起的。如果将来到了天上是这样，那天上大乱了，对不对呀？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女子，你这下子不得了了，那个天上要大乱了，对不对呀？那么感谢神，这证明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来自不同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呢，主是从天上来，他知道天上的事情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也不懂得这个神的大能。所以今天呢，读主的话也是一样，你不能完全从字面上来的， 今天基督教啊，整个基督教里面呢，很多人都循着字面上来读圣经啊，所以尤其现在很多神学院里面，他们就是专门就研究哲学啊，把哲学跟圣经呢结合在一起，那就像这个撒都该人一样的啊，撒都该人呢。但是他们因为有这种智慧，所以他们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统治阶级的人物，所以很多祭司们差不多都是撒都该人并且他们很富有，非常的有钱，所以这帮人呢，他们呢在犹太人中间又占有相当大的一个势力，就他们跟法利赛人是对立的。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因为他们按照人的理性来讲的话，他们觉得不可能。你看，举这个例子嘛，摩西允许人，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这个嫂嫂，要为他立后，对不对？他讲，如果有7个人都跟他结过婚了，你怎么弄啊？对不对啊？哦，这个他这种推理啊，是叫你很难很难去回答的。很合理啊，很合逻辑的，对不对？啊，你怎么回答呢？但是呢，他们不知道神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感谢主，主把天上的事带到地上了，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情况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主在这一段话里面也把将来的一个情况，那么向我们显示出来了，所以呢，这一段话很重要因为将来我们去天上到底什么情况不知道，对不对？这里有一个信心，主自然可以说告诉我们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主需要主的恩典。你知道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个新派神学啊，这个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影响非常厉害。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今天大概在全美国，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被新派打下来了。哇，你知道多可怕？所以去读神学院很可怕。我刚到美国没多久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在东岸，他读神学。他到那个神学院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个教授不准他讲神的。你看看，神学院里面不准讲神。哎呀，我们听得非常诧异呀，因为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迷信的，他们呢，把圣经中的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拿来讲解，用推理性的东西，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神学院是训练牧师的地方哦，你从这个地方进去了，这么多得了新派神学思想的人。进到教会里面，难怪今天教会的光景变得很软弱，你知道吧？有很多东西他们不像，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他们说神定下了自然律，神就绝对不会违反自然律，神一定按照自然律行事，所以圣经中所有的神迹都不能相信，所有的神迹都需要怎么样，用合理的情况来解释。过红海，他们也有解释，对不对？就是当初走的那片地方啊，原来那个水很浅呐，所以他们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走过去了，是吧？你们听过那个故事吗？结果有一个新派神学人跟一个老弟兄在这讲，那个老弟兄嘲笑他说：“哎呀，那真是太奇妙，太奇妙了。”这么浅的水居然把埃及所有的兵都淹死了，叫这个没办法回答。你说那个水很浅，他们过去，那么埃及的兵怎么都淹死了呢？对不对啊？他们要这样解释，你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的，他们说为什么那个五饼二鱼能够让那么多人吃饱呢？原来有个小孩子，他就身上带着五个饼，两条鱼，他说呢。其实其他人也都带着，他们不好意思拿出来，所以这个小孩呢一拿出来，大家都拿出来，所以大家就吃饱。他们用这样来解释圣经，甚至我们过去弟兄们有弟兄也这样解释，他说这个， 当初磐石出水，让以色列人解渴哈，用水。他这个水哪里来的呢？原来那块地呀，本来是沉在海底下，后来那个陆地呢上升啊。他说这些石头在海底下说，那么里面进的都是水。所以摩西啊，很容易拿个棍子这么轻轻一敲，那么就这个水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大家就有水喝了。有人就问说了，你这么一敲，这么一出来的水，200万人呢？啊，你要敲出多少水来给大家喝呢？对不对啊？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圣经啊。那么人家甚至讲，圣经上面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几百万年前呢，有两个彗星，两泡水，那么撞到地球上面，结果地球上面就有了水了，就有海洋了。他说现在呢，他们科学家还讲有两个大洞在那里。你看看，他们用这种方式，你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很多人相信这个东西，这些败坏神儿女们的信心啊，是神天然自然律是神所定规的，但是神不受任何的律的影响，神借在任何的律之上的，所以呢，神机本来就是超乎天然的东西，你知道，只有神能做的，所以不然就不叫神迹了，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人就要建立在神的事上，啊，所以你不能说是用这种理智的东西啊，把这个圣经都解释的成另外一个东西去了，非常可怕。所以当初你看，在犹太人中间出现的这一批人叫撒都该人。他们讲的非常合理的，这个逻辑啊是非常的强的，对不对？哎，这个逻辑啊，叫你没有办法，这个来反对他的。但是呢，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是来自天上，你讲地上的事情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主回答他们的问题，主顺便又带出一个真理啊，弟兄姊妹们，主说神是活人的神，是不是死人的神？啊，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简单，我只能简单给弟兄姊妹讲：如果你能像亚伯拉罕那样信神，像以撒、雅各这样活在神的跟前，活出这些原则，那么你就是活的啊。哎，所以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哎，原来是讲复活的，讲复活的生命。所以呢，所以圣经中用亚伯拉罕的经历，用以撒的经历，用雅各的经历，揭示属灵生命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活在其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主不仅解答他们的问题，主还反而把一些真理呢，把它带出来了啊。那么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碰到一些律法师啊，他们是通律法的，专门研究律法，所以就不这些有的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中有很多律法师、文士啊，他们就跑来问主了一个问题，用律法的问题来拷问主。啊，律法这么多条，啊，我说中间最大的一条是什么，是吧？结果你看见主给他们的回答是多么的好啊，多么的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哈，他像魔鬼一样的用神的话来问主啊，用神的智慧来攻击主，便是这样的啊。当然，这个对主来讲，这是没有办法攻击这倒的了，所以犹太人呢有了这种的智慧，而撇弃了另外一种的智慧，非常的可惜。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呢。如果你用头脑、用知识跟随主啊，你要犯很大的错误的啊。 我们知道主带给我们是另一个智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奥秘的智慧。今天你明白神的事情是凭着奥秘的智慧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新约圣经时代来讲是真实的。不过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哎，这个文士中间总有一个是好的，还有一个好文士啊，这个文士呢还不错的。他他回答的那个真的是神的智慧，所以主要称赞他，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因为这个智慧是靠近神的智慧的，所以主回答他们之后呢，从此之后呢，他们再也不敢问他了，哇！这个从主来的智慧把这些人都镇住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跟随主，自然就有这个智慧，那么，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呢，主耶稣反过来问他们了，啊，论到基督，这个问，他们以为说他们懂圣经。主比他们更懂圣经的，所以主拿个圣经的问题问他们，答不上来的，对不对啊？他们答不上来的，那么所以这里呢，主耶稣就讲到基督是永远的，所以大卫在世的时候呢，大卫人家称他为主，对不对？他又称那个我称基督为主，所以好像看起来有点矛盾呢，对吧？看起来有点矛盾。所以你知道圣经中啊，有些话用人的智慧是很难明完全解释的，但是在圣灵的启示底下呢，它就充满了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些年我真是感谢主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啊。就你循着这个智慧读的时候，圣经就没有矛盾了，不然的话，你从字面上读啊，嚯，圣经中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在他们这个用头脑研究圣经的人呢，给我们看见圣经中有很多难题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其实，在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里面，正好隐藏着属灵的。非常宝贵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反问他们基督是谁的时候，他们答不上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有了主，你就不需要害怕。今天我们在地上啊，问题多了，人中间的问题太多了，让我们看见。到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还是不会依赖主，用人的智慧啊，用人的经验来解释很多的问题啊，其实那个是不通的啊。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好好的跟随主啊，活在主里面。问题来了，不用着急，到主面前好好祷告，主会给你有最好的解答。这就是四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任何问题拿到主这里来，再难的问题，再可怕的问题，到主这里，主都能解决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交通这些。
好的，谢谢神弟兄。好，我们下边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要盼望着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把目光聚集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这位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已经献祭了，我们向你献上深处的感谢。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继续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快快的报告一下，要来这个主日是，孙家荣弟兄交通，柯云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弟兄们的服事祷告。我们还是要报告一下，在3月30号，就是不是要来这个主日，下一个主日，我们有一次受浸聚会，目前呢已经有14位，或者是15位，还有一位没有特别确定的，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些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中间有可能有2个或者是3个是孩子，就是那个初中、高中的哈，特别是为他们祷告，盼望着受浸能够使他们生命真实有改变。那还有3月29号是一个星期六，周六福音聚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会有一次服侍聚，交通聚会，在科林弟兄和村妹姊妹的家里，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纪念这个聚会，也留出时间来参加。好，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就开始分组。